来，我们开始下一课的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供应的恩典。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用你的真理，用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活在任何时代都因为有你的缘故，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可以走正确，我们在永恒的应许上面可以真正的得着。也继续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侍奉的同工，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下面我们进入罗马书的第十课。那这一课呢也是涵盖两章的圣经，十二章和十三章。那这一课呢也进入了罗马书的最后一个主题，第五个主题，因信称义的生活。那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词叫做活祭。那因信称义前面讲了很多的道理，为什么会有因信称义，那个来源是什么，那必须要因信称义是因为罪，第一个分主题。第二个是因信称义的来源是神的爱。第三个，因信称义的生命是要成圣的。第四个，因信称义是神的绝对的拣选啊，这个特权是神绝对的拣选和他的绝对的恩典。然后到了第五个分主题呢，因信称义的生活。那这样一个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怎么实现在我们生活的里面，那这个实现生活当中是很重要，是因为这些道理真正实现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因信称义的生命。第三个分主题，成圣。成圣这件事情不是我信一下就成圣了，成圣是我信了以后，我一直活在因信称义的真理的里面，然后圣灵透过真理塑造我们，让我们重生，才能够活出成圣的生命。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神的道就是圣经的教导，也叫做福音的真理，我们靠着福音的真理才能够成圣。那福音的真理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应用以至于成圣呢？这个是12章到后面的内容，第五个分主题。所以我跟大家说在信仰的当中，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叫做生命之道。圣经所有的教导，包括旧约的律法，我叫做 Torah， 神的教训，都是生命之道，根基是基督的救恩。然后在这个救恩的根基上面，神要塑造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是所有教导的意义啊。我特别再强调一点，我们很多外邦的信徒，包括中国人信徒，把圣经的教导说成是律法，说成是律法规条，这个是错的，不是这样子啊。也包括我们很多错误的概念，说旧约叫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这个都是错的。我在讲到那个不叫做律法时代，那个是有神的律法，是基督的救恩，用神的教训 Torah 来塑造生命。到新约一样，基督的救恩，神用教训让我们成圣，这是一样的啊。所以不要去这样去分，那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切分。 OK， 好，那我们回到12章，这里面就讲到因信称义的生活。那12章和13章呢，我用大的方向呢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定位。12章呢是讲到这个实践哈，后面都是讲的实践。12章呢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个信仰的生命之道是什么，这个信仰对我们个人的生命，这个生命之道是怎么样能够实现的，这是12章。13章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呢是让我们认识这个政权，现在存在的世俗的政府，他们在上帝面前的作用是什么？换句话说，要让我们知道呢，世俗的政权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后面呢，又讲到，要让我们认识自己信仰的状态，然后呢，预备将来的永恒的审判。这个是12章、13章大的点上这一个线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是这样子，生活当中个人的生活怎么实践呢？然后我们面对这个社会怎么面对呢？这些政权怎么面对呢？我们面对将来的末日的结局，我们应当怎么预备呢？那这个是12章、13章。 那有了这个大的框架以后呢，我们就会了解一下这个当中的内容，就会比较准确。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两节呢是单独的一个自然段。那这个单独自然段呢，包含的信息呢是最核心的部分，一个是心，一个是我们的头脑。十二章说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先讲到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活祭的心，或叫做因信称义所产生的信心，在神面前应当把自己生命献给神，像活祭一样。什么叫做活祭？活祭就是毫无保留，祭是烧在祭坛上，然后呢全然的献给神，烧在祭坛上要有馨香的味道，不是难闻的味道，馨香的味道。这个祭物是这样子，耶和华闻到那个祭物的香味，他就喜悦，就悦纳。所以活祭这个部分呢是有这个内涵，我们献上活祭，全然的献给神，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发出馨香的味道献给神。那这个是神所悦纳的，这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十二章第一节主要是讲到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是这样子和神的关系的定位，这个要对。那这件事情怎么实现呢？怎么能够把我们完全献给神，成为一个馨香的供物，在神面前烧出来是馨香的味道，而不是难闻的味道呢？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第二节呢，他特别讲到那个效法世界，心意更新变化是 change your mind， 你的心思意念要改变。这个心思意念改变是什么呢？有两个转换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像原来旧的生命和现在世界的心思意念，我们叫做三观，那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那个要转变成神所喜悦的，或叫做神所告诉我们的应当有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想法都要改变过来。这样的话呢，你的生命才会改变。我们所有的行为是从我们的想法出来的，心态是一个方面，另外我们的想法，我们怎么想我们就会怎么做。我们想要去赚大钱，想要发横财，那你就会去买彩票的，是吧？你这个想要放纵，那就可能会去犯奸淫的。那我们所想的所要的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活在地上的状态。所以上帝他给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救恩真理要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心思意念改变以后，我们的行为才会改变。那行为改变的过程当中，就是生命改变的过程，就是这样被塑造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因信称义的生活是要把这个因信称义的成圣的生命透过生活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那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两节都是非常重要，那里面的内容我就不多讲了哈。那我主要把它核心的东西抓出来，要讲多的话里面内容太多了。那这个是两样，然后呢到第三节，第三节开始讲什么呢？讲信心，讲合乎中道。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叫做信仰的定位，或叫做信心的定位。我心思意念要改变，我要在神面前当作活祭献给神，但是那件事情是一个一生的过程。那个不是说我一信主，我现在想的都是圣经的真理，我所有原来世俗的想法都不存在了， 怎么样去捞钱，怎么样甚至去用这诡诈去得到自己想要的啊，这个怎么样和别人去争斗啊，怎么样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样去贬损人，怎么样，我这些都没有了，不可能的。你那些都会 carry on， 都会带到你信仰的这个起初的这个阶段，然后神会改变那件事情，那个改变是会花时间的，是随着你生命的改变，你心思意念改变，道理上明白，然后实现在生命当中，你才慢慢的改变的。那个呢，改变的起点是从哪里？根基那里是信心，一切都是信心所产生出来的果子。然后呢，我对我信心的定位要准确，我的改变才会在正路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一信主，我就觉得我现在和保罗一样了，我的圣徒到这个地步了，你那个信心定位是错的，你的心思意念不会是对的，一定是错的。所以你的信心和前面的心思意念，这个之间是有联系的。那个心智呢，是可以比较确定，我有的人确实可以这样，一信主以后他就立定心智，我就献给神。那这个献的过程当中呢，最初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比较不好看的姿势会出来，因为你的心思意念没有改变。好像前面所说的，以色列人对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呢他很多的招数都是错的。你不是按照神教导你的，你有热心会变成一个宗教的一个这个过激甚至是狂热，那是不对的。所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点，前面是讲到方向，第三节是讲到你现在目前的定位，你的信心到什么程度，你就按照这个程度来过你信心的生活，走信心的道路。那这个定位如果错了，你的信仰就会陷入混乱，你就很难真正走成圣的道路。就好像我刚一信主，我看到高牧师在前面讲道，哎呦，这挺好的啊，你一个人可以对那么多人讲道，这个感觉很荣耀。高牧师你下来，我来讲一下，我也得一下这个荣耀。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你在神面前你站不住的，因为不合中道，不合神的心意的。你必须在神的给你的信心的大小上面逐渐的成长，那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信心都是小的，叫做婴孩，然后逐渐的慢慢的长大，这后面是告诉你怎么样慢慢的长大。所以那个定位一定要准确啊，在哪个信心层面，或者说上帝给你哪一个信心的程度，我们就在那个信心的程度来信从神。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定位会改变的，因为呢我们的信心会成长，信心会逐渐的变化，会增大，然后这个定位会逐渐的是动态的。那对自己信心定位的准确认识，是我们能够正确的在信仰当中跟随神的非常重要的根基，超过了这个部分会出问题的。所以有些人对教会很关心，然后呢就想为教会定方向，这个超过你信心的范围。上帝没有设立你做教会的带领者，教会的方向不是你定的，是上帝所设立的带领者他赐给他的，你来定方向会出现问题的，都是对自己信心的定位不准确产生的这个信仰的错误。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定位准确，上帝给我什么信心，我就在什么信心的地步做事情，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保罗这样讲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这前面几个点。然后后面呢就开始讲这个信仰的实践，你定位好以后，你为什么要定位，你也必须要定位。第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肢体也有不一样的用处。他从这个层面来说呢，你不要因为你信心大或者小你就心里面有什么反应，不需要的。因为在基督的里面是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当中本来就是有不同的肢体，本来就有不同的功能，是彼此互动的。在这个互动当中，大家对互相都有益处，都是在神面前得着的。你不要因此就觉得，哎，我好像这个牧师在前面好像很风光啊，我在下面我就觉得我没有得到荣耀。你这个定位就是错的。你只要在上帝面前按着信心，在神所安排的肢体当中，你都是得益处。那这是有一个正确的定位。 用肢体这个词，彼此联络也是如此。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作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程度说预言啊；或作执事，就当专一做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做教导；劝化的啊，这些呢我就不讲细节，因为要讲细节里面太多的内容，我只要讲大的框架，就是我们在信主以后，在神面前，一个心智要有活祭，要献上馨香的活祭给神。第二，要透过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改变。第三，要有正确的信心的定位，在教会的里面做我们肢体那个位置当做的事情，不要离开本位。然后第四，彼此配搭。那在这几个点上，我们在信仰上的定位是对的，在这个定位的对的这个根基上，你的因信称义的生活就会在这当中逐渐的实现，逐渐的实践，慢慢的实现。所以先把这些定位要定对啊，这个是和前面这样子连在一起啊。所以从12章开始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做应用 application， 你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因信称义的真理是这样应用的，定位准确。好，然后呢第9节呢到21节就讲到实际操作的问题，在我信仰的生活当中，我这些事情我应当怎么处理，我应当在怎么样一个态度的当中，是圣经告诉我们应当这样，这个也叫做训诲，也叫做 Torah， 也可以叫做律法。在这样一个训诲的当中呢，你这个定位对了以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生命会被改变的。所以在这个中文的这个小标题呢，请大家忘掉这个小标题，叫基督徒的生活守则，这个小标题是错的啊，这个不叫做生活守则，没有什么守则可说，圣经的里面都叫做生命之道，当他放了这个小标题以后，已经有这种律法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偏离了啊，这个不对，不要放这个小标题。我再次跟大家说，圣经所有的小标题都是后来人添的，有的比较准确，有的不准确，所以呢不要把它当成圣经啊，比较准确的做一个参考挺好的，不太准确的你就不要受它影响啊。这个不是守则，生命之道在我信仰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应用，9到21节有这么多的个人性的生命的应用。那这个里面呢也强调了几个重点，一个是彼此的关系，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个里面呢我先把这一点讲一下，因为这一点呢很重要，爱神和爱人如己，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叫做律法的总纲。那爱这个词在这个里面保罗特别给这个爱做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什么，有个范围叫做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个是爱非常重要的一个范围。真正的爱不是容忍罪恶的，不是不顾良善的，这个不是神的爱，不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爱的，那个是错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爱的方面有太多太多的误解，对圣经所教导的。但圣经里面呢，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爱就是这个含义啊。包括约翰三书，约翰说，我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我看见我的儿女遵行真理，我的欢喜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那个真理是什么含义？圣经是良善的，是离开罪恶活出神的公义的，这个叫做对的。所以保罗已经清楚地有一个定义，说是要爱，但这个爱呢一定是善恶分明的。那这个善恶分明不是说我们到世上去惩恶啊，是我们个人对爱的领受，要允许别人犯罪，帮助他悔改，这个是爱心，而不是说我爱你你就随便犯罪，反正没问题，我爱你，你爱怎么做怎么做，这是错的。所以这个是爱心的很重要一个部分。那从个人来说，我是厌恶恶，我是喜欢良善的。如果我是真正爱神的人，我自己犯罪我还觉得很开心，我不是爱神的。如果我爱神，我一定爱神的圣洁公义和他的恩典，我当违背神的这一个本性的时候，我会厌恶的，按照这个本性我会喜欢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爱的根基哈，这个是我们容易产生混乱的。然后后面讲到彼此的关系，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啊，这个彼此的关系，彼此亲热，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这个是讲到在教会当中的服事。这一点上我也特别强调一下，你的信仰的建立，或者叫做信仰生活的建立，如果你对神没有任何的服事，你建立不起来的。我和所有的信徒都说，不一定你一定要做某一个事工啊，一定要在让人家看得见，但是你必须是服事神的人。如果在你信仰当中你从来不服事神，你那个信仰建立不起来。从一个意义上来说，你仍然是自私的，或者说是属灵的婴孩，你没有能力服事人，你也不想服事人，你那样的信仰是不健康的。所有的真正建立信仰的，你必须要服事的啊！这个里面保罗把这个点放了，在5到9到21页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点，在你信仰当中你必须有的这个要点哈。然后第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啊，这是讲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带着盼望，会有患难，但是呢你要忍耐，要有祷告啊，这是都是要点，在这个当中信仰的实践的要点。第13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是讲到圣徒之间啊，基督徒之间。这一点我们教会我很感恩呢，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困难，很多弟兄姊妹匿名的去帮助的，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上帝绝对的纪念啊，这个是应当做的事情啊，这是信仰建立的过程啊，不单是彼此啊。第14节，逼迫你们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讲到如果遇到反对的力量，遇到彼此这个有人抵挡的力量，要这么做好，这个都是日常生活你会遇到的，信仰当中会遇到的。15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啊，这个是我们彼此互相的关系，要感同身受，要对别人的感受有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啊，这一点我稍微强调一点啊，这个最近这近年这些时代真的有些很错误的观点啊，要喜乐一定要笑哈哈的去探访一个癌症病人，那个病人已经很苦了，然后和人家还是在哈哈开玩笑说我一直要喜乐，那个不对的啊，那个是虚假的，那个是不是真实的生命啊，不是这样子，你一定要和他同感同身受，这个才是彼此肢体的关系啊。然后第16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那这个也是信仰当中的要点，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个都是我们容易原来从旧的生命带进来的东西。所以在信仰当中呢，要给自己按照信心正确的定位，并且还要谦卑。我跟大家说，那个谦卑是我们正确定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准绳，如果不谦卑，我们那个定位一定是错的，如果谦卑，我们那个定位可能刚刚好。不要以为我们谦卑了我们就把我们位置放低了，不是，我们谦卑是把那位置放得刚刚好，因为我们本性不是中性的，我们整本性是偏高的，所以这个谦卑刚好把我们本性那个偏高的拉到平衡点啊，这个是要点啊。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这个是和人的关系，这些都和世俗是不一样的，和旧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啊。那旧的生命你看刚好是都是反的哈。然后第18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那这个是叫若是能行有条件的，所以合一呢不是不顾真理不顾善恶，不是，但是呢如果在真理的里面你一定要尽量和睦，这个标准是要把握的，如果没违背真理叫尽量的和睦，不要固执己见产生冲突，但是违背真理呢那你就做不到，所以呢这个尽量呢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尽力，不违背真理，你像我们有关事工啊，这个事情怎么做怎么做，这个要尽量的和睦啊，大家一起来商量，不要固执己见啊，这个任何影响和睦的事情都要避免啊，这个是要点。第19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深怨，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记着主说，深怨在我，我必报应。那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更大的一个转变点，是吧？这是我们很难处理的一个事情，因为呢，我们都是自己要报复的，谁得罪我，我就去报复他， 我要一定要为自己伸冤啊，这个叫我就 human right， 这是我的 right， 这是我的权利啊，为自己伸冤。所有的世人都是活在这个状态的当中，但是你信主以后，你不为自己伸冤，这件事情不容易，但这件事情是圣徒生命建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真正的去相信神，顺从神，你真正把你的权柄交给了神，你是一个跟随神的上面，是一个跟随的非常好的人。当我们不为自己伸冤，全然的依靠神的时候，那个信心的依靠有重要的价值。所以不为自己伸冤呢，这是一个要点。然后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就是耶稣讲的当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呢，这个有很多的解释，我个人觉得有些的解释我不太接受。有人说呢，炭火呢是取暖的，他逼迫你仇敌呢，你反而还给他温暖。我实在看不到把炭火放在头上有什么温暖的这个感觉，是吧？我只知道发烧以后要放冷的东西。取暖的话呢，也不是在头上放一个炭火，你应该是在身上取暖，不是在头上。那什么叫做把炭火堆在头上呢？这个是来自于箴言的一段话。我的领受是什么呢？是把那个热点叫 hot spot 交给他，因为和前面连在一起，主必报应的，主会在这个善恶在冤屈上，主一定会伸冤的。那当我们不抱怨的时候，不报复的时候呢，我们解决了我们和神的关系的问题。那接下来的这个事情的要点就是他了，是他跟主的关系，就和我就没有关了。那如果我去报复他，我和主的关系出了问题。 OK， 这了解吗？就是把那个热点转移到他的上面了，是他在神面前要把这事情理清楚了，我的事情解决了。这个叫做把炭火移给他，不是报复啊，也不是温暖他，是把这个问题矛盾的这个焦点在我的部分先解决，我跟神的关系先正确，然后呢你呢跟神也要正确，你跟神的互动你看你怎么互动，这个是正确的。我个人的领受应当是这样解释的，和上下文的这个联系是这样说，既不是烧他也不是温暖他。我原来的领受是错的，这炭火放在头上，这下可把他烧惨了。不是的，是把问题的焦点解决我的部分，那个部分他自己跟神解决。 OK， 好，21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啊，这个是又和世俗是反的啊。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这个孔子哈，这个他的门徒问孔子说，这个夫子以德报怨何为哈，用德来报怨怎么样？那孔子说不可哈，当与之报怨哈，以德报德啊，那个对你不好的人你不能用德去报他，你应当用直哈，用这个义去对待他啊。所以在世俗的里面没有办法做到以德报怨的，不可能的。OK， 所以他们不但做不到，他也没办法领受到这个地步。那可以理解就是他们不知道在上有一个权柄，有一个绝对掌管者，所以他要自己解决嘛，他就要那么解决。那这个点呢和后面连在一起，就是有关世俗的律法的这些政权的关系，有关我们对罪的问题。如果我不解决他罪的问题，那他岂不是纵容他或让他犯得更厉害吗？那我要解决他，我要这个 confront 他，我要责备他让他悔改，我不是帮他吗？圣经说不是，那个权柄是神，你把你问题解决，把他们放在头上，神在上面掌权，他会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不关我们的事。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世俗呢，他们没有在上帝的权柄，他要自己解决，他一定是困境的，他没办法解决。那我们信神的人，我说我们和世俗的这个角度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思路。那这一个改变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信仰的实践，都是透过这个实践呢，我们的生命被神建立，走成圣的道路，这些都是生命之道。 我再次回头说，不是什么守则，生命之道，在你日常生活中你去经历啊，在一些经历的当中，上帝会改变，会塑造我们的生命。 OK， 好，那我们到13章。那13章呢，进入很重要一个主题啊，这里面包括两个部分哈，一个是13章的1到第7节，讲到我们和世俗权柄的关系。那在这个点上呢，对于所有的外邦人，或者叫做新约时代的，都是很重要。因为呢，我们没有以色列那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的体系，我们就活在外邦的政权的下面。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既活在神的国的里面，又活在世界的国的里面，既活在神的权柄的下面，又活在世俗权柄的下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那我们不能说因为上帝的权柄是绝对的，所以呢世俗的权柄要听我的，不是，上帝没有这样做事情。所以在一到七节这段很重要，这段直接影响到我们和世俗权柄的互动，也影响到我们信仰生命的建立。我问大家说，我们跟世俗权柄怎么互动，都会影响到我们在成圣道路上生命的建立的。这个都是生活的实践呢，不是做这个做那个那么简单的事情，都是生命之道的。那怎么跟世俗权柄去互动啊？在我们教会大家都知道了，我是绝对不会带领教会跟这个世俗权柄做对抗的，不做这个事情啊，顺服。那这个顺服呢，圣经有原则，圣经告诉我们13章第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那个在上的权柄是指所有的，包括世俗的权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个是原因。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在上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神设立他的。那你说他不觉得他是抵挡神的？是，他不觉得他是抵挡神，但是这个权柄仍然是出于神。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受比拉多审判的时候，主耶稣说，若不是这天上的权柄允许你，你就不能把我怎么样。耶稣讲得很清楚的，是因为在上的权柄允许，所以你才能判我这个什么十字架，否则你不能的。那这个都是上帝的允许，所以上帝绝对的掌管我们要认识清楚。那在绝对的掌管的当中，我们会有正确的互动。第二节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那我再次跟大家说，抗拒这个权柄是指我们要颠覆他的权柄，而不是说我们在这个权柄下面，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活出我们圣洁的生命。不是说他让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就不信耶稣，不是的。这个权柄是在权柄的层面，上帝要发生作用的部分后面有讲的，而不是说他掌权，他说你不要信耶稣了我们就不信耶稣，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 OK，那这个是讲到他权柄的作用，后面他作用是什么他会说的。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要作恶的惧怕。这在这里有关善恶的问题。那这个世俗的权柄对善恶的这个一个把握，或者说对恶的那一个惩治，对所有的信徒都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当我们有一种外来的力量来限制的时候，会限制我们的罪的发作。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没有一个外力限制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罪会无限制的发作。我们看见什么希特勒啦，什么金正恩呢，看见那些掌权的人，都是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没有权柄限制他，所以他本身那个罪会发挥到一个极致的地步。啊，我刚才还跟一个弟兄说，如果金正恩到我们加拿大来丢一个公司打工，他就是个打工仔，他敢用什么炮把人家绝掉，他根本连那个机会都没有，他就很聪明，可能会做不错的一个职位，就仅此而已了。他敢那样做吗？那照着会抓坐牢，他不敢的。那因为他掌握了那个权柄，所以他的恶会无限制的发作，这个是重点。上帝用世俗的权柄限制人的恶，这是所有的人都加上哈，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平稳的环境，也限制我们的恶。这个是上帝用权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没有这个权柄，我们自己也会失控的，我们自己也会犯罪的，偷税漏税了， 这个偷盗了，各方面我们都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他用权柄的限制是帮助我们神手中的工具，善恶这个是要点在这里。 OK， 然后只要你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啊，这是要点啊，他是用人与我们有益的。这个益处后面他说，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啊。这个用处是什么？是限制我们不要作恶。上帝用世俗权柄限制我们不要作恶，是吧？教会能吗？教会不能。教会对信徒能够限制信徒不作恶吗？我们限制不了，我们没有那种威慑力。但是呢，世俗的权柄有的，所以上帝用做这件事情是要成就他的救恩的这个工作啊。好，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因为他有力量，他有法律的，有武力。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他一直讲到上帝用世俗权柄主要是对付恶的，但是呢，这个世俗权柄会作恶，他自己会作恶，会作恶。他把恶全部控制住没有，但是呢，他罚恶的这个功能上帝用也实现在我们这些信徒的这个信仰的道路上用。但世俗权柄是善的吗？不是的，它是恶的啊。但他也用它来遏制恶，就是这样，这样我们就理解。 OK， 好，然后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那他强调了另外一个部分，刑罚的问题，我们不但是害怕，是良心，是特别讲的良知，是我们在神面前被神开启，让我们知道恶，知道罪，我们不要去犯。那这个良知呢，也是我们跟随圣灵，顺服圣灵的一个要点。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不是一个被动的简单的害怕不作恶，而是因为圣灵开启我们的良知，我们愿意走公义的道路。我们前面讲到我是厌恶罪恶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生命会改变，这和世俗的不一样了。世俗他害怕权柄，他不敢作恶，但是和他的良心，和他的良知，和他的生命没关，他只不过说现在不能不敢，如果以后有机会呢，他还会做。如果以后有当了更大的官呢，他就敢做，现在不敢。我们不是的，我们不但是防止我们离开罪恶，而且我们的良知知道这是我们当远离的，这和我们信仰连在一起。所以这些呢是属于圣徒的基督徒的教导。然后第六节，你们纳粮也是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那纳粮就要交税嘛，这一段哈，这个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和他有正确的互动，该交税交税。那上帝用世俗的权柄也积攒了一些的所谓的钱和税，他们干嘛？他们要养军队，养军队要干嘛？养警察要干嘛？要维护他们的权利。在维护权利的当中，他至少在表面上他说我是赏善罚恶的，他不敢在这个法律上写我就是赏恶罚善的，谁做好事我就杀谁，谁做恶我就奖励，他不敢这样说。他至少他口头上满嘴还会有仁义道德，是吧？他会讲出来是那个，然后呢，他用这个钱做这个事情，让上帝用这个做一个平衡，让这个世界不至于坏到一个失控的地步，所以让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世俗的权柄都有这个意义，但是更糟糕的权柄，到危害我们信仰的这个地步的权柄，上帝会允许一段时间，最后上帝会对付他的。啊，所有对信仰有帮助的权柄，不会太大损害的权柄，上会允许它持续。所有的对信仰戕害到一个地步，非常糟糕的地步，上帝一定会对付他的，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啊。但是呢，这是上帝对付他，我们不要自己去对付，我们也对付不了，我们也没有能力，上帝会对付他。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就祷告求神让我们去啊跟随神。但是呢，你该给税就给税啊，比如说加拿大很多人对政府啊这个小土豆有意见，说不要给他交税，不是这样，该交就交啊。然后呢，上帝会用，他会改变啊，在这个当中是跟世俗权柄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教会 有几次游行我都没有不允许去，我带着不去游行，我没有意义啊。那样的一个抵抗，我不觉得有什么任何价值啊。鼓励信徒参政啊，我不鼓励的。你参了政，你改变不了，你进入到世俗政府，那个不是你能改变的啊。本身上帝也不是这个心意啊，除非你个人有感动，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教会不是做这个事情。OK， 所以这个定位很重要，和世俗权柄的关系是在这个定位的里面。那这段完了以后呢，后面呢又进入两个小要点，有一点不太一样的。第一个要点是八到十节，八到十节说呢，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是完全的律法。这个乍看起来好像是在讲彼此相爱，实际上后面大家看完成律法，这是一个终结点。这里面讲到呢，前面有那么多教导以后，到这里再次讲到我们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观察，不要以为我们这样做就够了，我们这样做就足够了。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也常以为亏欠，我们在神面前永远都没有到够的地步。所以呢，我们一直要尽心尽力的要爱人如己，爱人就完全的律法，这是回到律法的总纲，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其次相仿也爱人如己，不是说爱人就完全的律法，前面这些教导我都不管，我就是把那个人爱了一下，所以我就完成了我在律法上面的所有的责任，这是错的。那这个是一个总结性的，前面那些都是在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爱神和爱人。那在这个事情上呢，最后指向的终点呢是爱人如己，律法的总纲没有错，但前面那些都是帮助我们向着方向来走，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方面做得完全，就要常以为亏欠。又是讲到定位的问题，对自己的定位要准确，不要看自己过高啊。前面讲到起初，后面讲到过程，前面定位要对，按照神给的信心大小，后面你信了一段时间，对你的定位也要准确。不要信了一段时间觉得我现在完全了，我现在是高升到一个地步，我已经没有问题了，我可以俯瞰所有的人啊，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在我这个俯瞰之下，每个人我比你们都明白，我比你们信的都好啊，我现在教会里面我是这个掌管一切的，这个定位是错的。没有，所有的人都要常以为亏欠啊，都要知道自己在神面前你是不够的啊，这个是定位的问题。好，然后后面呢他举了例子，像那不可奸淫，他这就是举例子而已，不可奸淫呢，不可杀人呢，还有别的诫命呢，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话之内啊，不是说爱人如己我其他我都不管了，我就可以奸淫就可以杀人，不是这个意思。说这些呢最后实现的都是爱人如己这个原则，回头一定要想到是爱神，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其次也相仿是爱人如己，爱神是原则，爱人如己是实践，那个原则实践在爱人如己的上面，但是呢要回归到爱神的那个原则，这个是重点啊。那怎么样爱人如己？你要爱神你才能够真正爱人如己，你如果不是真正爱神，你也不可能做到爱人如己，做不到的啊。那个是生命被改变以后有基督的生命的样式，你才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啊。这是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过程，要常以为亏欠，我在这方面一直是不够的啊，这个是要了解。然后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再次说，这个还是一个总括性的对信仰过程当中的定位，不是这句话就把前面所有的教导都否定了，你前面都不用管，你只要爱人就行，爱人就完全了律法，不是的啊。这之间彼此的联系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后面呢是一个警告性的一段话，要让我们警醒。十一节他说呢，再者我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这段我讲过一篇道的，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因为行事为人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是讲到总括性的一个信仰的当下的状态。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你都应当活在这个警醒的里面，不要觉得我现在信得差不多了，所以呢我就没问题了，我只等着上天堂了，地上的事情我可以挥洒自如，我爱做什么做什么。保罗说不对，那是错的。第一个，你不完全，你有亏欠；第二个，你不警醒，你不警醒，你那个信仰状态会出问题。那他特别讲到，为什么讲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用这种末日警告式的话呢？所有的信徒，当我们信主走信仰的道路，如果我们没有末日的预备，我们的信仰的建立会出问题的。那个末日的预备，不管是等2000年，像保罗的时代，还是等200年，或者等20年，你都要有这种末日的预备，因为这个是让我们能够警醒的。有了这个警醒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脱离世界的。没有这个警醒的心，你会掉到世界的里面。所以末日警醒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耶稣在福音书的里面都是要讲末日的审判的。马太福音讲得很详细，24章末日的审判的光景都告诉我们，也启示约翰写了启示录。为什么要这样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那是事实，一定会实现的。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如果没有认识到，我们信仰一定会迷糊的，我们一定会走偏的。我们需要这样子被提醒，我们需要活在这个末日来临的警醒的当中，我们的信仰才会合乎中道。对我们来说，那不是一个所谓的负面的信息，对我们来说，那个信息刚好平衡我们，让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否则我们会按照肉体会偏斜的。所以对于末日的预备，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10个童女的比喻，预备灯油，不预备灯油。如果你不预备这个新郎来的话，你就不会预备灯油的。那真的新郎来了，你醒了，你没有灯油，你就进不去了。这个是对所有信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你要预备。那后面总要披戴主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12章13章进入新的一个主题，分主题，因信称义的生活。那因信称义的生活呢，就是12章的有关信仰当中的几个核心的要点。13章我们怎么面对世俗的政府，我们怎么样自己常以为亏欠，我们怎么样警醒在神面前。那这是大的框架，把我们圈在生命的改变和塑造的当中，让这些的教导叫生命之道实现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是意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一课的思考题和填空题。第一个，蒙恩信主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为何有些信徒难以做到？我再次说，这是一个信仰的起点，也是一个信仰的目标。那这件事情呢是需要过程的啊，你不是说一下子你就能这样子。我不排除有人在他那个某一个转点上可以做到这样，但是一定是过程啊。我自己是前面经历了10年，我91年就接触这个信仰，我真正有这个心智是2001年，是经过10年我才是真正有这么一个心智的。没有办法一下子你就有的啊，是需要时间的。好，第二，看自己合乎中道是按照神赐的信心，为何知道神赐给信心？如何知道神赐给信心的大小？那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我怎么知道神赐给我信心多大多小呢？在肢体的当中，在教会的里面，神会开我们个人的眼睛，也会在教会的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什么位置。如果我们没有去教会，没有在肢体的当中，没有在身体的里面，我是一个单独的肢体，我们会 lost 的，我们会失去对我们个人的认识。那对个人的认识是 肢体在身体当中连接以后，你才知道你到底在哪里。好像我这个手，因为我和我身体连在一起，我动它，我就知道它的作用是这个。如果把它砍掉，它不知道了，它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它的位置在哪也不知道。所以呢，信徒呢一定要进到教会，进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你才能够定位你的信心大小。那在这个身体的当中呢，上帝有结构，有定位，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好，第三，被人欺负却不伸冤，是否意味着纵容人犯罪？如何理解听凭主怒？这是很多信徒的一个争论，说他犯罪，我不说他，他欺负我，我不去告诉他，那他不以后欺负别人，或者把我欺负得更加厉害？我说，这个点呢，就是你要不要相信神是绝对掌管？当他欺负你的时候，你相不相信神正在边上看着他？啊，当他在那边用很恶毒的话说你的时候，主就在旁边的耳朵在听着。哦，你在骂他，啊，你这样说他。当他心里对你有恶意的时候，主就看他的心，啊，原来你心里这样想他，你相不相信？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看得清清楚楚的。任何人对你的一个伤害，主就站在他的身边，站在你身边，就在看着，就在听着。然后你觉得主会让他失控吗？你觉得主不会跟你伸冤吗？不用担心，如果你相信神是爱你的，神是绝对的掌管的，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啊，包括世俗的政府，当他们作恶的时候，难道神没有亲眼看着？哦，你这样欺负基督徒啊，你这样子迫害教会啊，啊，你觉得神没有看见吗？都看见了，看神的时间，他要怎么做 ？OK， 叫听凭主怒。好，第四，信徒要顺服在上的掌权的，如何看待顺服权柄与持守公义的关系？那这个里面呢，在权柄的当中特别讲到那些罚恶的。上帝用权柄是限制罪恶，但是权柄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去彰显良善，权柄本身也是恶的，恶的程度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恶被限制，但上帝的公义和良善我们要坚持的。但是你要想改变这个政府，让它也变成良善，没有可能。上帝的公义良善是实现在信徒和教会的里面，没有实现在社会世界没有，世界永远是恶的，将来上帝会毁灭它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努力去改变政府，改变这个社会，让它变得良善，变得公义，不要去那样想啊，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很多人信徒祷告说，求神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做加拿大的总理，没有可能的。你只能祷告求神赐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做某个教会的牧师，可以的。加拿大的总理世俗权柄怎么可能合神心意？他连神都不信。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作为，我们才会有正确的面对这个世界。 OK， 好，第五，若是爱人如己就完全了律法，为何还要赐下律法的教训？就是我们对律法的认识叫做训诲。所以 Torah 是上帝的训诲，律法也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除律法，是要成全律法，是要成全神的教导。我们要废除律法，就是废除耶稣的教导，这是一样的啊。所以爱人如己就是靠着耶稣的教导能够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爱人如己本来就在执行耶稣的教导，本来就在执行律法，这样子就清楚了。 OK， 律法关系。好，第六，信徒本来应该随时警醒，为何特别用末世的信息强调警醒？哦，我再次说，没有末世的信息，没有末日的预备，我们就无法真正警醒。真正的警醒一定要末日的信息，我们才会警醒，对我们来说刚好是平衡的，没有我们就会偏。好，后面天空题，第一个，得救的人理当全身心侍奉主，得救的人追求全身心侍奉主。那一个是理所当然，另外你要追求，因为那个理所当然不是一下子就会有的，我们要追求。 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全身心的侍奉神。所以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仰过程当中的转变，他会有一个点会转变得很大的，我就知道上帝改变他的心，他的心在上帝面前被动了一下，动得比较有力度，就看见哎，这一个转变啊，开始用心来侍奉神，这是神的工作。那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个预备的过程啊，所以要看到应当向的方向转，也要看到弟兄姊妹需要一个预备的时间，也不能太急啊，慢慢的求神带领，这样才会比较准确。第二，活祭的侍奉是信心的愿意，活祭的侍奉是信心的中道啊，这两个都要看的。我既有一个愿意的心，我要合乎中道啊，我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了，我为神焚烧了，所以呢我就拼了老命了，这个不合乎中道啊。我为神烧在祭坛上，我要献上一个馨香的活祭给神，然后我怎么样能够活出那个馨香的活祭呢？后面的教导，那个圣徒的生命在神面前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个是中道所产生的一个作用。第三，犯罪的人未必会伤害别人，犯罪的人必定会伤害自己啊，这个原则大家知道哈。他犯罪，他在欺负别人，那个被欺负的人未必会得伤害的。如果他爱神，他依靠神，他不会受到伤害，反而他的灵性会得到更好的建立。但那个欺负别人的人，他一定会受到伤害，上帝会惩治他，他因为这个罪的缘故，他也会伤害他自己。所以上帝在边上看着，哦，你在欺负他啊，你跟他说这样的话，你跟他是这种态度，你这样子对他，上帝看着。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的，当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走信心的道路。第四，信徒完全顺服天上的权柄，信徒需要顺服地上的权柄。我们对天上的权柄是完全的顺服的，上帝，但对地上的权柄我们需要顺服的，是按照圣经给我们这个原则去顺服啊。我们不是说我顺服天上的权柄，地上的权柄我全都不顺服啊，我只顺服上帝，管你是牧师，管你是教会的这个执事带领，我根本不理你啊！什么地上的总统啊，地上的什么总理，我理都不理你。我的父是天上的父，我跟你说，这不是真正的信心。这样的人在神面前，他是一个错误的定位，是错乱的一个情况，不是这样子啊！这两样一定是一个在神面前中道的一个配合。好，第五，爱人如己来自爱神的心，爱人如己来自顺从神的教训啊，既有爱神的心，又有顺从神的教训。那我用教训嘛，那我没有用律法这个词 Torah， 翻译成这个中文叫做训诲，翻译顺服神的训诲，你才会真正爱人如己啊，不是做一些好人好事叫爱人如己，不是的。好，第六，敏感主再来的信徒会警醒，敏感主再来的信徒会预备。有这样的敏感，你才会真正的警醒，你才会真正的预备自己啊！这是一个正确的比较中道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好，那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求主你的恩典啊，继续的来托住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经的学习啊，学到你真正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明白你教导我们的生命之道，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凭着信心来信从你的训诲，能够在主面前得到生命，在主面前把自己当作一个馨香的活祭，活出那个馨香的圣徒的那一个美善献给神。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